唔少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正在偿还封控三年嘅免疫债，不过亦都有人质疑中国政府未有完全公开真相，可能掩盖支原体内弱菌株嘅变异，或者系多种病毒包括系新冠叠加感染之后更为严重嘅问题。据中国北京青年报响28号嘅报道，各地呼吸道疾病已经进入咗高发期，唔少嘅儿童患者高烧超过38个摄氏度，浙江、江苏多地出现咗班级停课嘅现象，除咗孩子，唔少嘅成人亦都开始出现发热等症状。中国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响27号嘅记者会上边表示，中国近期爆发嘅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而此外仲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在11月22号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流行病学以及是临床信息后，援引中国当局表示，未检测到任何异常或者是新型病原体或者是异常临床现象，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并未有导致患者数量超出医院的承受能力。世卫组织表示，中国的数据显示，支原体肺炎自5月以来，以及是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自10月以来的儿童门诊以及住院人数有所增加，其中一些增长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时间比历史上重要早，但是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限制措施的取消，这个并不意外，其他国家亦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预防部门负责人范克尔霍夫在11月24号接受医疗专业媒体的采访时候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不同的方式交叉验证了中国的数据。我们还是利用了全球流感监测以及应对系统，当然正在检查提交给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的基因序列，并且查看变异循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交叉引用其中的一些信息。范克尔霍夫认为，免疫鸿沟的扩大是新的检测方法能够捕获中国各地这一类的病原体的发病率，这个并不表明存在的新的病原体。中方表示，当前一波学龄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峰值低于疫情前的2018至2019年。目前不少的医学界人士认同免疫鸿沟以及是免疫债的讲法，认为中国当前的传染病爆发可能是三年疫情导致人群免疫力下降之后的报复性流行。2022年冬季比中国早开放一年以上的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密集的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是流感感染，尤其是儿童成为是易感染的人群。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在一年前才解除了严厉的清零政策，漫长的封锁、旅行限制以及是持续使用口罩，自然导致中国群体免疫力的下降，造成了通常所讲的免疫债现象。他说，北京由于他的作为中央政府枢纽以及主持重要政治会议的角色，遭受了不成比例的免疫债影响。在2021年和2022年，中国政府建议很多是2000万北京居民不要离开城市，以减轻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之前可能爆发的风险。由于免疫力的耗尽，北京的社区对传染病的脆弱性预计将会加剧。不过王志环表示愿意相信中国提供的统计数据，这个同社交媒体及医生的反馈是很好的一致协调。他还指出，为了减少对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批评，中国政府可能不想强调免疫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戴尔贾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新的病原体，中国似乎正在经历一次普通的病原体爆发。由于之前的新型冠状病毒限制而导致易感人群增加，从而加剧了现时的爆发。他说，中国儿童对于在封锁期间未能够接触过的病原体几乎是没有免疫力， 一旦防疫限制解除，呼吸道病原体就能够以接近正常的方式传播。感染好多的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出生的易感儿童。他还表示，关键是要确保中国的医院有能力渡过难关，中国要公开有关感染以及是重症的数据，越多越好。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认为，中国正在遭遇一次多种已知冬季病原体的汇合爆发，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并且是逐渐消失。他是不担心新的病原体或者是变种，亦都不认为这个具有更广泛的全球影响，但是将会继续保持警惕。虽然中国政府力推的常见病原体理论得到了世卫组织以及是部分国际学者的认同和接受，但是亦都有一些公共卫生学专家考虑到他们过往隐瞒疫情以及是延误应对的惯常手法，表示很难再次信任来自中国官方的任何信息。四年前，北京在新冠流行之初是隐瞒了有关疫情的严重程度、扩散范围以及死亡人数，钳制吹哨人以及医生，媒体向外公布信息，其后的全球大流行至今造成了700万人死亡。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以及是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在 X 平台上表示，很多内部人士告诉他，政府当局告诉中国医生知，不要报告任何的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亦都不要报告任何的测试，这个听起来异常熟悉。美国布罗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病毒新冠肺炎溯源一书的作者曾毓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缺乏广泛测试或者是数据没有完全公开的情况下，专家是很难对于中国这一波的感染情况给出了答案。自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当大家是再次听到世界任何地方爆发不明原因疫情的消息时候，很多人都经历了高度的谨慎、压力以及是怀疑，这个表明大家对于政府共享重要信息的信任度较低，对于卫生组织以及是及时获取数据的信任度亦都同样较低。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并未建议中国停止境外旅行以及是贸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言人戴格尔在11月28号对美国新闻周刊，美国将会继续监测局势，同全球卫生合作伙伴是合作应对疾病的增加，同时亦都同当地卫生当局亦是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保持联系。但是 CDC 未有回应关于疫情是否蔓延到美国，美国是否发现任何肺炎聚集性的病例，或者是否考虑到从中国到美国旅行的人士进行呼吸道疾病筛查等等问题。荷兰健康服务研究所报告说，11月13号至19号在5至14岁的儿童当中，每10万名就有103名是感染肺炎，激增原因不明。法国广播电台在11月29号报道说，法国卫生部门今日在一封发给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紧急信里面警告，法国目前观察到肺炎支原体细菌呼吸道感染病例异常激增，虽然绝大多数的感染都是显示是轻微的。据美国福斯新闻报道，华盛顿医院急诊室以及是诊所的就诊人数近期亦都有所增加。曾毓嘉建议，美国政府的重点应该是在于尽可能多的收集以及分析样本，例如从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返回旅行者或者是飞机上面采集样本。如果这一类的努力还未开始，这样就令人遗憾，我们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当中未有吸取到任何的教训。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担心以前看到过的这部电影，我们担心可能有一种新的传染性因子，一种新的病毒，或者可能是新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沙夫立建议， 中国可以邀请世卫组织以及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去中国，同中国同学共同研究最近实验室当中的诊断数据以及相关流行病学的问题，来打消国际社会的担忧。他说这样的做法对中国亦都有利。他说大家是可以审视诊断材料，看看中国非常有能力的科学家正在进行哪一些诊断测试，尝试为中国儿童作出诊断，所有这些儿童是否被确诊，是否有一些特别严重的感染儿童，中国医生对这些诊断感到满不满意，还是至少对一些儿童的案例仍然存在着疑问，然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可以派遣流行病学家，也就是所谓的疾病侦探，同中国卫生部门合作，或者有助于确定哪一些人群处于风险当中，以及究竟是什么情况可能使到一些儿童以及成年人容易获得这些略显异常的感染。鉴于中国可能因为政治因素弱化新冠病毒的作用，沙夫勒表示中国是需要公开目前呼吸道疾病的基本感染、重症以及死亡率的数据，以及不同种的病毒所占的具体比例。他说支原体可以同其他的病毒同时引起多重的感染，事实上越了解儿童对病毒的反应，就越能够了解到儿童经常会同时感染一个以上的病毒，这个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我们仍然在进一步了解当中。那些同时感染多种病毒的儿童更加容易生重病，还是一个病毒使到孩子生病，另一个病毒只是附带性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他是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但是大家还是不知道在中国这个层面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副教授陈希认为，在有多种病毒的同时流传的情况底下，中国是还需要及时进行以及是公开病毒的测序，以检测变种病毒的出现。他说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它的基因变异都是在人群当中传播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群，尤其是在免疫缺陷的人群比较多的话，它可能在体内的这种变异就会增加。当时南非的那一种变毒印度的病毒，它在大量的人群当中，特别是免疫缺陷的，比如是在中老年人的人群体当中、儿童当中，传播了几耐之后，它可能会有新的病原体产生，肯定要值得关注。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副教授斯派洛在11月28号在外交政策杂志系撰文表示，新冠和肺炎支原体的结合可能会特别危险。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住院的成年人如果同时感染支原体肺炎，死亡率显著是较高。斯派洛认为北京的讲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亦都相信中国这次是没有掩盖一种新型病原体，但是他担心中国可能响到是培育一种常见而且是可能致命的细菌的内药菌株。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北京正在淡化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肺炎支原体已经变异为对大环内之类的抗生素内药的菌株，后者是对8岁以下的儿童唯一安全的抗生素类别。支原体肺炎的一线治疗药物是大环内之类抗菌药物，包括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但是在中国肺炎支原体对阿奇霉素的内药率是为 90% 左右。据中国官媒重庆日报的旗下的上游新闻在11月20号的报道，黑龙江一名仅仅是32个月大的女童因为细菌感染入院，在注射阿奇霉素之后第二日是死亡。斯派洛认为目前没有任何的针是对支原体肺炎的疫苗，没有儿童或者成年人死于支原体肺炎似乎是不合理，然而中国是没有发布任何有关死亡率的数据，都没有关于脑膜炎等肺癌并发症的数据。目前中国官方未有确认死亡病例，但是有微博网友表示身边有7岁的小孩因为支原体导致白肺之后是去世，亦都有4岁的儿童因为病毒入脑后患脑膜炎是去世。 類似在四年前新冠爆發的時候一系列的操作。他說現時中國的醫生再次被壓制，跟國外的同行是沒有溝通，這個表明中國可能正在進行另外一次潛在的危險掩蓋。彭博社在11月29日發文建議，考慮到中國政府掩蓋新冠以及是銷毀病毒傳播證據所導致的不信任，全世界是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來收集以及是報告數據，建立一個系統性、科學性、全球共識的疾病監測程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